测验结果有可能是错的吗？北市大黄宏宇破解测验瑕疵，释放真实自我，该如何了解一个人呢？测验是很好的方式之一。台湾是一个测验导向的社会，我们借由一份份有系统的测验，意图了解一个人的学业成绩、能力评量、人格特质、态度倾向，甚至情绪波动。这使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无数次的测验或考试，而所映照出的分数，就代表了个人的倾向、态度，甚至价值。然而，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测验，真的能测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吗？台北市立大学心理与咨商学系黄宏宇教授认为，过去编制的传统测验存在一些假设瑕疵，例如最容易被一般大众提出的质问：这个测验真的准吗？在我们的成长经验中，通常会将一份试卷的分数加加减减，最终得出的总分就是测验的结果，同时也代表了我们某项特质或能力的程度。这是传统测验普遍基于古典测验理论观点所编制出的处理方式。古典测验理论方法相当简便且快速，但是测出来的结果真的能够反映出每个人的真实表现吗？越测越不准，古典测验理论的瑕疵。事实上，有别于固定的试题内容，人是更多变且容易被外在因素影响的个体。因此，运用古典测验理论，加总个体上的分数，用总分表现个人特质的方式，忽略了每个人对于个体上认知处理的历程。黄宏宇说，测验的目的是希望透过稳定且有效的方式，真正测到个人的真实能力或态度倾向。但是，运用古典测验理论所编制的测验，却有着三大假设错误。其一是尺度问题，黄宏宇进一步说明。例如，今天有一个题项询问你的忧郁程度，请你圈选一到五分。但是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于分数的标准都不一样，有人觉得四分很严重，有人可能觉得三分就很严重了。另外还有种可能是，假设最近考试压力大，你觉得好像蛮忧郁的，于是填答了四分甚至五分。这就是等距假设所导致的误差。因为个体上的分数在每个人的心理表征并不见得是等距的，而如果将这些不等距的个体项分数加总，并声称该总分就是个人特质的话，便可能会影响测验结果。另一种为答题风格的假设错误，黄宏宇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答题的反应风格，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或他人在写测验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特别的填答倾向。例如，有些人特别喜欢填答是，具赞同试题的倾向，或者相反。另外，还有些人反应比较大，在分数一到五的答案之中，不是将分数填答在一，就是填答在五，很难有中间值。这就是每个人的答题反应风格的不同。另外，黄宏宇指出，华人普遍喜欢趋中的填答，还好，没感觉是经常会遇到的中庸答案。其实这样的答题反应风格相当容易造成研究的偏误。比如说，据趋中反应的受试者填答30，其内心反应的强度搞不好已经和填答5的人相似。然而，在古典测验理论的观点里，无法改善这类偏误，只能把它列为测验是否有效的影响因子而已。黄宏宇补充道，事实上，每个人在个别试题的反应上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最后，第三个假设错误是测验难度的依赖性。黄宏宇表示，以古典测验理论所编制出的测验，同时拿给普通班、资优班、资源班进行施测，会发现不同的测验结果。对于资优班而言，题目可能相对简单，但是对于资源班来说，题目又会过难，此时就很难去定义测验本身到底是偏难或偏易。这是因为受试者具有不同族群的特殊性存在。倘若具有不同族群的受试者同时进行同一份测验，则因为群体间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进而会影响到测验结果分析。此外，在古典测验理论的信度模式下，测量结果的误差不会存在群体间的变异，这也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假设。试想一件 M 号的衣服，它 它给中等身材的人穿很合身，但是对于高大身材的人就不是那么合适。测验也是如此，中等难度的测验适合一般学生，但不见得适合资优或资源班学生，因此测量结果的误差就会不相同。而遵循古典测验理论的研究者，通常将测验分数视为等距量尺来计分，忽略个体的认知反应历程，以及忽视测验结果误差的变异性，并据此宣称获得研究结果。黄宏宇便强调，以此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是有瑕疵或是不正确的。当代测验理论，试题反应理论。试题反应理论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黄宏宇坚定道，因为在试题反应理论所建构的几率参数模型里，已将受试者的能力与试题的特性纳入考虑，其中受试者的表现情形或反应几率可以与内在潜在特质形成一种连续性递增的数学函数。这条数学函数称作试题特征曲线，是由数学方程式所推导所形成的几率参数模型，可以用来表征每一道试题的特性，包含试题难度、试题鉴别度与试题猜测度，并透过几率模型显示受试者的个体能力在不同试题上的答题表现。在这个架构之中，能提供更有效且贴近真实的能力或特质的测量，具备试题特征曲线的题项，可以估计出受试者在某一试题上的选答几率以及受试者某种潜在特质的程度。当潜在特质的程度越高或越强，在试题上的正确反应几率便越大。黄宏宇指出，有别于古典测验理论以测验总分来看待个人特质，试题反应理论是以单一题项观点为出发的测量理论。在这个关系线中，可看出试题是否能有效鉴别出个人的潜在特质，以及了解个人在答题上更细致的样貌。若以试题反应理论来分析个体的反应风格，黄宏宇指出，中庸答题受试者的试题选项之特征曲线会呈现较宽广的分布，意味着不管能力或特质高低，其在试题中间选项的选答几率较高。而极端答题状况的试题选项之特征曲线呈现紧缩分布，与中庸答题相反，极端答题者经常习惯性的选择最高分或最低分的选项。所以若以传统方式计算总分时，便会发现受测者会落在偏向于高分或低分群，这样便容易高估或低估受测结果，因此需要借由试题反应的统计模式加以校正，以还原受试者的真实表现。黄宏宇慎重道，测验中充满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只有在许多因素被筛选控制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才更能贴近个体特质的真实样貌。极端反应风格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存在的干扰测验结果因素，还有其他可能的因素，例如受试者答题动机或猜题倾向等。唯有借由合适的试题反应理论模式，才能正确且真实地捕捉受试者的特质表现之原貌。个人特质不能单纯以分数加总来看，更进一步地说，测量的本质、量尺的特性与受试者的认知历程等都应该纳入考虑，将其视为影响测验结果的变相，进一步检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测验的有效性及受试者分数的可比性。黄宏宇从当代测验理论出发，致力消弭传统测验可能导致的测量偏差，让测验能够真正的了解受试者。他透过将受试者作答反应和题项相互拆开检视，观察到受试者细致的作答表现，进而推导到更适切的研究结果。测验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过，他话锋一转，略为忧虑地说，即便试题反应理论早在1960年代就被提出了，可惜的是，现今社会科学的研究或测验的编制仍大多以古典测验理论的观点进行。这是为什么呢？更能检测出个人真实内涵的试题反应理论，为何还是比不上古典测验理论普及呢？黄宏宇表示，试题反应理论内有着繁琐的数学模型，一是众多研究者对此分析方法却步的主因，也造成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仍以古典测验理论方式进行研究。 因此目前据四体反应理论的分析专业研究人员仍需大于共。黄宏宇指出，现在大多是心理、教育等相关科系的学生才会修习这类学门。在人才培育上，有关单位应该在增加课程以及鼓励学生进修，以补足专业领域上的缺口。黄宏宇由衷希望社会科学学门的研究者们能导入试题反应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更能提高研究的真实性。并且现今的分析软体也逐渐成熟，不像以前一样研究者需具备统计知能外，还需要会撰写程式语言才可进行分析。现在我们有更为便利的硬软体设备，以及逐渐成熟的理论方法和培训课程，理论上不应再停留在传统测验理论过时的观点之中。黄宏宇语重心长，他认为若以不适切的方法学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不适切的结果，而阻碍了自己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与厘清的机会，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以上是人文岛屿的专访文章，详细图文好读内容可以观看网页。本文采访撰文吴景斌记者。